Hello， 你好，欢迎收听快乐三十分，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2023年4月1号的中午11点5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第125期节目，像 John Gruber 一样写播客。那这期节目和你分享的话题是我最近听了一期来录制于2009年的一期啊，关于写播客的一个播客。那两个主持人分别是Merlin Mann 和 John Gruber， 是两个在美国关于科技类的比较知名的博主啊，科技类科技主题和程序员或者说苹果相关主题比较知名的两个科技博主啊，他们在2009年关于写博客的一次谈话，一次播客。那这期节目听了好几次啊，然后也里面有一些很多很多观点吧，因为它的主题是关于写博客吧，和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我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契合，然后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感受让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也非常的认同，也从他们的一些观点中有些收获，想和你来分享这一期非常棒的一期关于如何写博客的一次谈话。那 John Gruber 的啊，我先和你介绍这两个人吧。那 Merlin Mann 他是一个程序员，然后也是一个知名的博客作者，现在也在一直在做播客啊。那曾经是一个效率达人，效率狂。他关于效率的一些事迹呢，你可以从一篇呢 Carl Newport 也是一个知名的效率博主的，曾经在最近啊去年吧，在一篇著名的发表在 New Yorker 的一篇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 The Rise and Fall of Getting Things Done 里面。那 Merlin Mann 举过例子，讲过很多关于 Merlin Mann 的啊痴迷于效率，最后又如何啊从那个效率的追求效率的那个怪圈里面逃出来的一些关于他的事迹。我会把那篇文章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啦。Merlin Mann 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叫做 Inbox Zero 这样一个效率方法的一个创造者，反正就是效率圈子非常知名的一个人吧。哎，说到这里我还想起来，我前上个礼拜吧，上上个礼拜发过一个推文串，那个推文串还挺多人喜欢的，是 A16Z 的那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啊，他的一个在也是2012年的一篇文章吧，就是一些效率方法。那 Mark Andreessen 他的很多的观点就是来自于 Merlin Mann。 那 Merlin Mann 和 Get Things Done 的那个什么 David， 我忘记那个人名字，他们同一时期的，就是在效率圈或比个人效率圈是非常知名的人。另外一个就可能比名气比 Merlin 还要更大一些是 John Gruber， John Gruber 也是程序员呢。他最知名的地方是他在2002年就创立一直写到如今的一个科技博客，叫做 Darling Fireball。 这个博客应该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个人的一个科技苹果相关主题的一个博客。那这样的主业，曾经的主业是网页设计师，他是一个程序员，但不是那么硬核的一个程序员。他后来开始写博客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博客上面，06年开始全职的写博客。那现在是主要是靠赞助广告和推广链接获得收入。那我在节目的末尾啊，会和你详细分享他的博客和博客的数据，以及他一年可以赚多少钱。他现在还主持一个叫做 The Talk Show 的一个播客，并贩卖一些会员内容。这样还有一个知名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叫做 Markdown 的语法的创造者啊。那 Markdown 可能很多人听过 Markdown， 但是他都不一定知道是 John Gruber 的，是他那是一个发明的 Markdown 这个标记语法。如果你喜欢快乐三十分，你一定会喜欢可乐周报。可乐周报是我在每周六发送的一封邮件，我把过去一周发现的最棒的想法以及简短实用的思维方式全都写在这封邮件里发送给我的读者。可乐周报完全免费，已经有13000多人订阅并且好评不断，你也一定会喜欢。可乐周报的网址是 kele.me， 可乐点 me， kele.me， 赶紧加入吧。 OK， 那到主题吧。那这个和你分享这一期播客的一些我自己把它听了好几遍，把它手写下来的一些观点。那这个播客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播客是他们两个人坐在一个艺术节的现场录制的一个 播客，那播客他们给这个播客名字起的名字是引号如何以149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为你的博客充电，并且有证可查的，这些方法是有证可查的啊，是不是一个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一个标题呢？他们是以这种博眼球的或者标题党的标题来有一点讽刺于意味吧，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两种写博客的人，一种是像 John 和 Merlin 这样啊，出于兴趣爱好来写的，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念的以 SEO 以点击量为目标的，以耸人听闻以啊这种标题党为目的的写博客的想赚钱的人。 OK， 那我就开始跟你啊分享这些博客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可以先跟你讲一下，比方说啊，为什么要写博客，给谁写啊，部落啊，写博客的方式啊，以及 John 如何写 Darling Fireball， Merlin 关于他我、给为了一个人而写，以及 John 不打开评论的原因等等等等等等吧，以及关于社交媒体，关于推特的他们一些看法，以及关于如何赚钱的一些看法。 OK， 那就和你快速来分享这些我觉得特别啊，如果你也正在写或者说你打算写博客的话，关于说打算写博客我也想插一句啊，现在就是 GPT 特别 ChatGPT 或者说人工智能吧，就非常厉害嘛，好像是你给他一个主题，然后你让他写多少字他就可以马上生成，那是不是就我们就不用写博客了呢？很多人说啊，你现在 GPT 出来了，博客就死掉了或者没市场，那我特别高兴有这样观点的人啊，我觉得有这样观点的人越多就越好，那说明写博客人越少，然后我就越能以一个个人博客能够得到，当然竞争是不是就像我待会会分享，竞争不是写博客的目的啊，但是做这件事情就会越少，当我脱颖而出的机会，我和你能够愿意写博客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就会更加的大，对不对？最好是大家都去用 AI 啊，不要自己去写。 OK， 那江总说他想做这一次演讲的原因呢、他引用了沃尔特迪士尼的，就是迪士尼的一个创立者的一句话啊，说为什么要写这个做这个演讲，或者说为什么要写博客。他说那迪士尼的原话是，我们拍电影不是为了钱，我们赚钱是为了制作更多的电影。换句话说就是啊，写博客不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写更多的博客。那这个思想也是他在我待会博客后面会分享他给一个年轻人四个写博客的建议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你不能在写博客的开始之前的目的啊，以及包括写博客的过程啊，你不能以赚钱为目的啊，反而应该赚钱是为了让你更自由来写博客。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啊，现在到现在一直都是啊，就有两种写博客的人，一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种是为了写而写，那是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啊。对我来说呢，为了赚钱而写，至少我啊是写不好的，或者写的不开心的，因为为了赚钱而写，那写博客就变成了另外一份工作，本来就自己有一份工作，对不对？还要去业余时间还要打另外一份工作，就会是这样一种感觉吧。我跟他接下来他们后来又聊了为了谁而写博客啊，就写给谁看吧。那 Merlin Main 他说不应该是为了读者而写，那我引用一些他们的原文，他说你不应该关心，如果我不在你的目标受众中，如果我不是你想接触的人，我们都应该对你不关心我的想法完全无所谓，最终我所钦佩的以及我认为 John 所钦佩的人，这不是关于傲慢，而是关于有信心知道你想说什么以及你想对谁说啊。我插一句啊，就是说你不关心什么，就是你不应该关心别人，不应该关心啊谁在看你的博客，不应该关心他们喜不喜欢你的博客啊。我接着念，无论你是想谈论在推特上有一个良好的运营，或者还是想谈论啊135个令你兴奋的方法来启动你的 Firefox， 这都是你的决定啊。我引用完了，他后面一句话其实讲的也是一个举了一些例子啊，就是你想写什么，无论是你讨论一下你的很 geek 的地方啊，编程上面遇到了一些发现啊，或者说你捣鼓你的软件的一些经验啊，你想写什么都无所谓啊，就不要去 为了受众而去写。那接着我还想引用一段啊，他说很多人都是为一大批他们并不所关心的听众服务的，这是对一些人来说的，而不是对所有人来说的。但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想做的，那么你就没有一件真正的事，真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听你的东西，你必须一直说所有的事情。没有人他们知道这是给他们的，你怎么知道接触的是正确的人？如果你试图取悦所有的人啊，引用完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想啊写给所有人看，想写一个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去写所有的东西。当你写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读者会觉得，哎，这是给我写的吗？好像是给所有人，写给所有人看的。那么就是你最终啊，你试图接触到，试图让你的文章接触到所有人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感受到你是为他们而写啊。就说你当你试图取悦所有人的时候，就是啊，没有任何人会被你取悦到。啊，我之前也曾经啊比较认同的一个叫 James Clear 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为读者而写的时候才是博客，当你只是为自己而写的时候是日记啊。我觉得他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你的博客尽管是啊为我刚才讲了，就 Merlin 和 John 他都是说应该写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只是啊记自己流水账或写一些没有太多价值的事情呢，那么你的日博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可读性，对不对？就说你如果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写这些描写这些事情啊，给别人带去一些价值。那 James Clear 他就走了比较极端，就是以给别人带去价值为目的而写。那这是他身为作家身份工作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像作家这样试图以博客和写文章和写书来做一个主业的话呢，我们更应该啊还是首先以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写这个不管是话题吧还是一篇提供一些信息吧，首先要考虑它能否帮助到我啊，只有能够帮助到我就一定能够帮助到别人。那出发点还是应该是以我们自己感兴趣，然后以这个出发点来写，然后写一些能够对别人有帮助的东西。你不应该啊，我们不应该什么，不应该考虑，首先不应该考虑别人想看什么，对不对？你如果去考虑别人想看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又变成一份工作了。那别人的兴趣点在哪里啊？你不应该关心别人的兴趣点在哪里，不要试图去取悦读者，一切还是以自己的兴趣出发。而且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只有写你自己特别痴迷特别感兴趣，就好像有人会说什么什么投入的人呢，专注的人是很性感的，或者说很让人觉得他很有魅力的样子吧。那这个其实我能够也能从读一些人的文章能够感受出来啊。我曾经在播客里也分享过一个人的文章，他是那个 Chip Hale， 就是在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论坛啊，科技论坛的，他的那个网站的站长叫做拿破仑啊。拿破仑他曾经写过一篇修理他买一个二手保时捷，然后他用非常长的一篇帖子来记录他如何修理这个保时捷，才换零件啊，然后乱七八糟的去捣鼓折腾这个保时捷啊。其实我对保时捷和修车啊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啊。那一天我就是花了，那些帖子特别特别长，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的样子就去读他那篇修保时捷的帖子啊。就是你能够哪怕是你自己不关心的话题，不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完全不太了解的领域啊，你如果能够看到别人的痴迷啦，就是你的痴迷是会通过一些情绪啊，或者说你的文字可以传达给别人。那这些痴迷啊，其实是非常，我觉得是可以吸引到别人的。OK， 那下一个话题是 Merlin 说 blogging 的方式啊 ，blog 方式是什么呢？什么样的 blog 方式是他们正在用和推荐你使用的呢？他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话题乘以声音，或者说着迷乘以声音，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什么是着迷乘以声音呢？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着迷的主题，对不对？哪怕是比方说他们是效率，或者说苹果，或者说我的就是 分享一些思维方式，对不对？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你的写作，你要表达出你自己的看法，通过文章来表达出你自己的声音。那就这个公式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着迷的话题，然后你要通过你自己的文章来表达你这个着迷的话题，对不对？然后他有一个原文我来念一下，他说，我认为几乎所有的最好的非虚构作品都来自于某人对某个话题的思考，在某些情况下是某个话题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其次他们非常善于弄清楚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如果你有一个没有声音的会议或者没有声音的话题，你会有什么？你会有一个方形的关键搜索。那这个其实我在翻译软件里面翻译出来的其实不太好理解，他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只有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你没有自己的表达的话，就是会变得枯燥无味，对不对？然后他接着说，你会有无意义的转发啊，你如果只是转发别人东西的话，你没有自己的观点的话，其实也是不能算是自己的博客啊。然后他说，另一方面，如果你有声音而不痴迷，你会得到许多在你认识人在推特上评论他们刚刚吃过的泰国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特别专注的东西啊，你就像推特或者 Instagram 上面的人只是秀一下自己穿的新衣服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上了一桌泰国菜，对不对？就没有像我刚才讲的保时啊，拿破仑秀保时捷这样的一个自己痴迷的一个东西。这个公式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了话题和声音缺一不可啊，就是你专注的领域以及你表达自己的观点，你的 blog 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你需要一个非常令你啊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然后需要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研究并发表你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好博客的一个初衷吧，和一个基石吧，基础。这样后面开始讲了他自己如何写 Darling Fireball。 那 Darling Fireball 我插一句啊， Darling Fireball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John 在小时候经常看那种，我不知道棒球，应该是 棒球啊，就是中场表演的时候会有一个，哦，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在马戏团还是在看棒球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人体炮，人间大炮啊，人体炮弹，就会有一些特技演员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炮里面，然后砰一下就把自己弹出去啊。那个特技演员或者这种表演形式就叫做 Darling Fireball。 他当时在小时候就想在自己长大成为这样一个特技表演人员啊，所以他们给这个自己儿时的梦想的这样一个 Darling Fireball 用作自己博客的一个名字。 OK， 那他是如何写 Darling Fireball 呢？他是为自己设定一个难以达到的非常高的一个写作的标准啊。那我引用一下，他说，当我想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我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在 Darling Fireball 就像我想写这些我痴迷的话题，我想的是，如果他们要在 New Yorker 上，纽约客上报道，如果他们要付我钱的时候，那会是怎样的。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写任何文章的时候，他都要把自己设定一个场景，就是说如果是纽约客让我来写这篇文章，他们的标准是怎么样。就是写，这是一个对自己文字的或者说内容形式以及文笔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啊。然后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一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我插一句，如果你一直可以真的是达到了，能够在纽约客或者时代杂志上面开一个专栏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认为啊，你知道他是无法达到的，这样你就会一直在改进。我确实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比六年前刚开始更好的作家，这个和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一直是一致的啊，就是你不要在意现在写的好不好，你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或者说你已经能够感觉到你自己写的不好的话，那说明你是有一个比超越自己写作能力的一个更高的欣赏水平的，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然后就像 John 说的，你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啊，不管是他说的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品质，或者说你自己认为你要朝着某个作家的喜欢作家的标准来努力的话，一直写一定会比自己写的好。就好比我现在写啊，虽然我自己写觉得写的还是有时候非常不通顺啊，就是不能说写的好不好，就是能都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作文啊。哪怕是现在这样，我自己特别不满意，那我也比自己在两年前2021年刚开始写博客啊的自己要好的多的多的多啊。然后下一个话题是 Melin 说，为了一个人而写，那这个是我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啊，也是我写了好几篇博客来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当你写博客的时候，你要脑袋里面要想着你为某一个人去写，不要去想的 考虑到所有的人。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你在做东西的时候啊，会不会考虑到你显示器后面的那张脸，你能不能知道你做的东西啊是否让这个人满意，还是你只考虑到你知道一大群会点击你东西的人啊，这就是两个方面啊，你要么是为了一个人写，要么是为了一大群人写。他说因为事实是一旦你弄清楚谁是那张脸，就更容易做出你真的非常自豪的东西，不管你想发布什么，即使是在推特上发布一个愚蠢的笑话啊，这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目标读者、目标听众啊，找到你想取悦的那一个人，可能是你非常尊敬的，比方说 John Gruber 就觉得他要为一些比方说啊，苹果的高管啊，或者他特别敬佩的作家啊，去为他们写，也可能和我一样，是过去的自己啊。我经常说我是为了一个人写，就是过去的自己，哪怕是昨天、上个月或去年，或者年轻的时候或小时候的自己而写。包括那个 Stephen King 在他的那本关于写作书叫《On Writing》里面说啊，他的读者就是他自己的太太。那这个方法是很多人用到的。那 John 的理想读者是另一个自己啊，就是想搞清楚某件事情的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发现一个话题，他想搞清楚，但是没有人写 ，OK， 那他就开始研究，然后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为了想搞清楚某件事的自己而写一篇文章。那后面啊 ，Merlin 还透露了一个 John 他的网站啊，他的网站其实非常有特点啊，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Darling Fibre 的网站啊。然后 Merlin 提到了 John 曾经和他说他的 John 不打开自己的网站的评论的原因啊，他是这么说的啊 ，John 说我想拥有我网站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每一个像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网站上每一个像素都是我做主的。你如果打开啊，如果有啊，他接着说，如果我有一个，我让一个人进来，即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即使是谁谁谁，即使是老哥，我的老哥进来啊，也有他当他们有话说，就像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和非常有趣的人。不管是谁吧，那这就不是我的网站了。什么意思呢？哪怕是非常聪明的一些评论啊，非常棒的一些评论放到你自己网站上，那这样认为这个网站就不是我的网站了。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啊。竟然虽然不是我不打开评论的观点啊，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观点。那我自己是不打开评论，是我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是看别人评论会影响我的心情啊，而且总会有人去和你争论啊，哪怕是看起来善意的争论，或者说非常有建设性的评论啊，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我看这些评论是肯定会影响我的心情的，不管是往好的方向影响还是往坏的方向影响的。而且我去读这些评论是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啊，而且我不太需要别人的鼓励啊或者表扬那或者是批评啊，尽管这么说有点太骄傲啊，但是我的确是不太需要别人的一些对我评头论足。OK， 那John接着说那些你希望读你博客的人真的是在读啊，那就是他当他2002年写了非常多年之后呢的一些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收获，除了金钱之外的收获。什么意思呢？当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博客是写得非常棒的时候呢，他举例啊，他有一次在电梯里面就参加那个苹果的 WWDC 的开发者大会，然后在电梯里面碰到了苹果的副总裁 Phil Schiller。 那他跟 Phil Schiller 做介绍说，哎 Phil、我是 John Gruber。 那 Phil 说，哎 John Gruber， 我知道你，我读你的 blog， 而且我今天早上刚刚读过你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啊。那这件事情就让 John 觉得哎非常的荣幸，对不对？那 Phil Schiller 是仅次于 Steve Jobs 的一个苹果的副总裁吧。他就认为啊，你如果只是专注在自己的世界，就会带来非常多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奇遇啊。你如果只是追求一些大众的东西，比方说那些另外的一些什么 Mac Story 啊， Mac Stories 或者说那个 9 to 5 Mac 啊，这些每天发几十篇文章的那些媒体呢，就不会有这样的机遇出现啊。然后下一个话题是不要成为 copycat， 不要成为盲目模仿者呢。他们也拿了一些公司举例，比方说那个37signals， 就 37signals 就是非常知名的 DHH 和那个 John Fry 这两个搭档的，应该是在程序员这个圈子里面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啊，就是那个 Basecamp 以及我一直在用的 Hey Hey Email 这个公司啊，拿他们举例，就说当 Basecamp 出来的时候，就很多的 copycat， 很多的模仿者啊，他们模仿啊 Basecamp 的一些设计风格啊，一些软件啊，但是他们永远的赶不上 Basecamp， 为什么呢？他们无法模仿他们软件背后的那种思维方式啊，或者设计的一些精神或灵魂在里面啊，这就是他拿这些软件公司举例啊。然后关于社交媒体，关于推特，他们也是发表了很多看法。比方说啊，Merlin 说啊，社交媒体不是关于你想说什么，而是你对人们给你的评价的容忍度啊。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棒啊。社交媒体基本上，比方说推特吧，不是关于你想说什么，而是关于你能否忍住别人不断的对你评头论足啊。他说这与发布你伟大的跑步是完全不同的。社交媒体是当你在人们说你是一个傻瓜时，停止谈论你的跑步，就是你与你发布什么内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只是看你能不能在别人评论、别人说你是一个傻子的时候，你还继续要不要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还跑了几公里，对不对？然后他后面还说，我认为推特的好处是，如果你想看到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只能看到你不喜欢的东西；而如果你只关注你真正喜欢的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中文的推特上面啊，就是戾气太重啊，或看到一些你就上推特就感觉心情很糟糕啊。那这个是因为你 follow 不该 follow 对不 follow 不该 follow 的人，对不对？你觉得东西你那些人的观点啊，发布那些东西不喜欢，你就不要去看，对不对？你要看一些在意的话题，或者说给你能量的一些账户啊。后面他还说，如果我不在推特上发推啊，我每天会多出7%的粉丝啊，因为我很烦人，我太烦人了啊，因为我的文字啊比按钮更难哦。那最后一句话，文字比按钮更难，它只是一个比喻啊，就说你写什么比你的如何设置你的部落格的一些网站啊，或者说一些按钮啊，是更难的事情。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搞什么框架呀、WordPress 啊、什么主题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而你发布什么是非常难的。另外他说那个，当他不发帖啊，就会多出7%粉丝，这个我也非常的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就是我会有一些推文让人来 follow 我，但是我有一些推文就会让人看得受不了，会去批评我，然后会掉 follow 啊，这个也是我，当我说出一些话的时候就会掉 follow， 这个是我也会遇到了一些经历啊。而且他后面说，当社交媒体的人讨厌你时，也就是你应该开始一个博客的时候，对吧？就是他们你发什么他都不喜欢，发什么他们都会批评，然后发什么都会掉 follow。这个时候你就是应该去写一个博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别人不喜欢的话，但是当你说的话非常的有个性的时候才会掉 follow，对不对？那这些个性恰好就是应该开始一个博客的一个契机。然后 Merlin 还说了 John 的可爱之处啊，那可爱之处我也非常喜欢啊。他说为什么喜欢 John Gruber 呢？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 John Gruber 他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啊，我只是非常欣赏那些不需要我们爱他们的人。我对那些真正相信某些东西的人有很多好感，他们的信念和对某些东西的兴趣比我假装喜欢他们更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什么，我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说，我说什么并不在意你会去讨厌我或喜欢我，这都不是我说什么我相信什么的一个前提。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博客。而且我认为好的博客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不管那个观点我是否认同、你是否认同、大家是否认同，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才能写出一个好的博客。OK，后面是 Merlin 关于博客的长期收益啊，长期收益，博客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对你来说，真正的长期收益不是你博客的 CPM，CPM 就是签字印象费用啊，所谓的 CPM 就是很多人在博客上放广告嘛，那个 CPM。当你的访问量更多啊，或者说你的博客在 Google 的广告里面的权重越高的话，那个 CPM 就越高。那如果不是通过博客赚钱啊，不是通过博客的 CPM 赚钱，而是从你所做的事情中脱颖而出的机会。什么叫从你事情中脱颖而出呢？比方说Merlin 成为了一个效率达人，对不对？那 John Gruber 成了一个科技和苹果的专家，连 Sheer Feeler 都认识他，这个就是长期的。你写博客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啊， John 在后面也说了 attention， attention 就是你的 reward， award 就是注意力，就是你的回报。那注意力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转化为其他的形式的收益啊，待会我会和你分享它的收益。包括 Merlin 讲说还有一个什么长期收益呢，是从一个细分领域里面成为专家啊，他用一个词来形容成为一个 the go to guy。 什么叫 the go to guy 呢？比方说苹果有一个最新的发布会，对不对？那大家哎看到新的 iOS 系统出来了，他会想去哪边看一下这个系统的一些新的特性啊，或者说有些什么大家的一个观点啊，那大家会去看谁呢？会去看 John Gruber 的播客，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看一下看待这个新硬件、新产品、新系统的。那这个就叫做一个 the go to guy。OK， 那重点来了啊 ，John Gruber 在快结尾的时候说了，有一个年轻人说，哎，我想特别喜欢你的博客，那你能不能给我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些建议，如何写出像你这么一样好的一个博客呢？他说给了三点建议啊，我也曾经发在推特上面，那我跟你分享一下。他说第一点是给予比你认为可以给予的更多，并且让人更容易的获得，就是那不要考虑回报啊，就狂写，对不对？而且要写的品质很好，让别人有收获，并且让人容易获得啊。比方说啊，网站易读性是一个容易获得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包括更多的渠道 RSS 啊，个人的网站啊，推特啊，或者说现在 newsletter 啊，这个就是也让你的博客接触了更多人，比给更多人带来帮助，这是第一点啊，也是他放在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专注在从博客之外的地方获得收入，并随时警惕新的机会，就是你要在博客之外的地方去赚钱。就像他一开始讲的啊，迪士尼那句话，就是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赚钱，我赚钱是为了拍电影，对不对？然后第三点是不做那些可以盈利但让人讨厌的事情。那个这个是我也之前犯过很多错误啊，我尝试过非常多啊的盈利方式的，我不认为我是让人厌恶啊，但是我实在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我就觉得之前那些事情都浪费时间啊，虽然我也赚了一些钱啊，也不能说让人厌恶吧，我觉得精力啊还是应该放在写上面啊，特别是你不能最后为了盈利啊，什么事情让人厌恶了，比方说你的网站一打开一大堆广告，对不对？比方说你的博客里面，你的 newsletter 里面，你的推文里面不断的插广告，不断的让人去买你的课程，买你的这个买你的那个，这个就是让人厌恶的事情。然后 Merlin 拿他的 Inbox Zero 来举例啊， Inbox Zero 是他创立的一个效率方法吧。他的 Inbox Zero 所有的那些观点和方法以及视频文章啊，都是免费让其他人去获得，所以说他 Inbox Zero 就非常的出名啊，到最后也给他带来很多机会去，比方说去谷歌去演讲啊，或者去一些不同的科技公司去演讲。那这些演讲其实是他给他带来更多的名气，以及每次演讲都会有一些收入的一些机会啊，就说不要一开始就把你的东西，你认为很棒的东西放在付费墙之后啊，应该让更多的人从你这边啊，就像 John 讲的，给予比你认为可以给予的更多，并让人更容易获得。John 自己也曾经有一些很失败的盈利方式啊，比方说他曾经做那个收费的 RSS feed， 比方说就像现在的那个付费的 newsletter 付费成会员可见啊，其实我这种事情我也做过，但后来放弃了啊。他当时收费也挺便宜的，20美金一年就能啊，实在是非常20美金啊，这100多块钱比现在我们很多中文的刚开始写 newsletter 的收费都要便宜。OK， 那现在的工具其实很多了啊，但是像 John 到现在也没有拿他的博客来收费啊，我待会和你分享他是怎么赚钱。最后一个在收尾处，他关于也是一个易读性啊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关于他的页码啊，英文有一个单词我也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啊，叫 pagination， 它的是一个 paginate 这个动词的一个名词形式，这个动词叫什么呢？就是分页啊。那他的 Darling Fireball 这个网站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打开这个页面就可以一直读，当然是有底的呀，那应该是在首页至少放了20到30篇文章，而且每一篇文章你如果去我的 happyshow.com， 你会看到每一篇文章都会只放了一部分文字啊，你当你觉得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时候，你再点击更多才会打开这篇 blog 的完整的页面去看到完整的内容。但 John 觉得这是一种 阅读障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我正在发展一种阅读障碍，每当我看到下一页时，我想他就在说停止阅读并关掉这个标签，什么意思呢？就像我自己的 happyshow.com 啊，就是说当他看到那个继续阅读或者说点击下一页，他就觉得这个网站告诉他你不要再看了，你关掉这个标签也罢，什么意思呢？换句话就是说，人们去看到这些需要点击才能继续阅读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就成为了他们一个障碍嘛，而且他们会做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阅读，反而是去关掉这个页面啊。所以说他的导引发表就没有翻页，也没有接着阅读更多这些点击按钮啊，一次性的全部在首页加载出来。我也从他这边也得了启发呀。我会后面如果我继续更新在 happyshow.com 的话，我会把所有这些需要加载需要点击才能加载完整文章的这些阻碍啊全部移除掉。 OK， 那最后的重头戏来了， John 的博客的一些访问数据以及他的赚多少钱，我跟你分享一下他的网站 Darling Fiber 的日访问量是8万到10万次，这些数据都在你自己可以去他的网站上看到，他是有写在那边的。他每个月有250万的访问量啊，他的 RSS 订阅者差不多是20万，我觉得20万其实也不太多啊，我们中文的同量级的阮一峰他在 我相信应该是超过20万次 RSS 订阅啊，我忘记在哪边看了啊。Feedly 你可以看大家从 Feedly 订阅这个博客的人数啊，我记得就有几十万，那只是这一个阅读器对不对，还有那么多的不同的阅读器，我相信啊，阮一峰应该是超过50万的 RSS 订阅者啊。Darling Fiber 这个网站呢有赞助商啊，它赞助商的形式是一周每个礼拜一个赞助商，那这一个赞助的费用是差不多1万美金出头，那就是说每一周 Darling Fiber 可以让 John Cooper 赚1万块美金，然后他的播客也是同样的收费，他播客的听众是大概75000个啊，那我就默认为他的播客播出90天以后能够单集收听75000次啊，那他一周更新3次啊，这样是一个人主持，偶尔会请一些嘉宾啊，那他一集可以接若干个广告吧，那每个广告是5000美金，那我就打他每一集可以接2个广告，那一集就是10000刀，那一年也差不多是50万刀。刚才我讲的他的博客一周也是10000刀，对不对？那博客一万刀，一周就是20000刀，那一年54周的话，休息就打了52周，休息2周的话，那差不多毛估估一年的话，靠这个就是100万美金的收入。那他自己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比方说亚马逊的一些什么推广链接啊等等吧，我相信还有其他一些收入。那这样一个科技博主啊，一年100万的收入，而且他没有做 YouTube 视频啊，就是一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而且他每天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如果让我每天去写我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我也会非常开心。但是我也要向他学习吧，向他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吧。 OK， 那这就是本期想和你分享的话题，觉得有没有收获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像我在一开始插入的广告一样，帮我在苹果播客打开点击5星好评并留下留言，我会在节目里念出来，你一定要订阅可乐周报，它是我在每周六分享的过去一周发现最棒的想法，在可乐点名可以看到我的博客以及可乐周报的 newsletter，那我在微信里每天更新一篇关于效率的创造的博客，链接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 happy 肖就可以找到了，一定要关注，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拜拜。